四月份开始呢，我们会继续原来信心的系列，我们今天会讲第六讲，我们一共会讲七讲。最后两讲呢有点特别，我会用两个小信的例子。我们一直在讲有信心的例子啊，很好，这是我们的榜样。但你会说呢，弟兄，我经常没有信心怎么办？圣经里有没有没有信心的例子啊？有的啊，没有信心怎么办呢？我们来看他们是怎么做的，主是怎么对待他的啊。所以我们今天选取的经文呢，标题叫做主啊救我，你一看就是个祷告是吧？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祷告啊。这是一个很好的弟兄在他信心小的时候向主的呼求。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的14章22节到33节啊，这是我们信心的见证的第六次。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先回顾一下前面的五次啊，是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精彩的见证。第一次呢，我们讲到了大麻风得医治啊，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。这个大麻风呢，相信主的能力，但他不是太确定主是不是真的爱他这样一个被人弃绝的、被世界弃绝的人啊。所以这个故事里，让我们看见神是如何的把大麻风的这个病人呢转变过来，让他看见神是慈爱的，不单单是有能力的。那第二个故事呢，我们讲到路加福音七章，有个百夫长为他的仆人啊来耶稣面前求医治。这个百夫长的特点是什么？他有很多骄傲的资本啊，他是官，他是有权力的啊，他又是替仆人求的，在人眼里又是好事又是义的，他却降卑自己啊，来到主面前。所以在那一天呢，他见证了主单凭话语就可以医治。他不用耶稣到他面前，他说你的话就可以了啊。那第三个例子呢，我们讲到了迦南的妇人，又是一个外邦的妇人，他为他的女儿被鬼附了很久的很不配的一个孩子，因为他是外邦人，然后他说那狗也吃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嘛啊，这是多么大的信心。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弟兄姊妹都觉得，哎呀，我要学这样的信心，我不要跟主去争辩我配不配得，我本来就是不配得的，但是你的恩典即便我不配也足够大到碎渣也够了，我不需要吃足够全部的饼，一个碎渣就可以让我饱了。那第四个故事呢，我们看下一页啊。第四个故事是我们前两次穿插的两个在一起的故事啊。第一个是血漏的妇人，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？他是在众人都拥挤耶稣的时候，他是悄悄从身后去摸耶稣的衣裳穗子，他都不需要面见耶稣，他相信我摸一下就好了。的确他凭着信心就支取了神的能力。所以什么是你得着神能力的方式？你的信心。他摸一下耶稣就感觉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圣经是这么清楚的描述，以至于耶稣要停下来把他叫出来，让他不但得着医治的恩典，更得着赦罪的恩典。那最后一个故事呢，上一次我们讲到雅鲁的女儿复活，这一次就神迹就更大了，一个孩子死了，12岁的孩子死了啊。那雅鲁是父亲，身边的人都劝他不要去找耶稣了，孩子已经死了，不听，我去。我们得到的见证是什么？不用管身边的人，身边给你的不是信心，他们不是不爱你，他们只是没有信心。你到主那里去，单单凭着信心。所以耶稣告诉他不要怕，只要信。12年血漏的妇人，12岁的孩子，两个都得着了医治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举的例子呢叫耶稣海面行走。我们看下一页的 PPT， 我们先把整个经文读一下。我们今天的重点呢是在看耶稣海面行走之后啊，另一个很可爱的使徒，他叫彼得啊，他也走了一下，然后他身上的故事。我先帮大家把经文马太福音的14章22节开始，我们读一下经文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，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那时船在海中，因风不顺，被浪摇撼。夜里四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是个鬼怪，便害怕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我们看下一页。 那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那这是我们这一次的标题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呐，为什么疑惑呢？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了。很简单的一个故事，我相信呢，熟悉福音书的弟兄姊妹应该读过很多遍了。那我们呢，今天先一节一节的往下看，我们来看最后看一个总结。我们看下一页啊，那耶稣呢，14章的22节，他随即催门徒上船啊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，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人在那里啊。这里我稍微要解释一下故事的背景。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发生在非常著名的五饼二鱼之后。白天，也就是那天傍晚之前，他们刚经历了一个极大的神迹，就5个饼2条鱼，一个孩子的午餐，他贡献出来了。然后耶稣呢，在他手里不停地把这饼掰开，然后呢，鱼传递出去也不停地在增加，喂饱了多少人呢？5000个男人，加上妇女儿童呢，怎么着都有上万人。就这么大一个神迹，你可以想想，就这上万人吃这顿饭，加上你往下传，就得多少时间。所以当天呢，他们做完了整个神迹之后，天就暗了，他们要去各地呢找地方住。那所以耶稣就随即催门徒上船，所以门徒呢上了船，要渡到岸那边去，剩下的这上万人呢，要在各处的乡村呢找地方住下来。那耶稣去了哪呢？他回到山上去祷告了啊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呢，我们先思考一个问题啊。如果是我们啊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，最好把自己放在那个当场，不是放在当场耶稣的位置啊，我们放在当场什么位置啊？门徒的位置，对吧？或者跟随耶稣众人的位置。你说我也在那里，好，你也在那里的时候，你经历了五饼二鱼，这个时候会对你什么影响？你一定跟你的朋友在说，太神奇了，是吧？怎么可能5个饼2条鱼，这么多人吃饱，就看见他在手里不停的就在增加。如果对旧约熟悉的人会说，哎，我想起来了，以利沙曾经也喂饱了几百人，就是很少数几个饼，这个比以利沙厉害得多。以利沙可是以色列人大先知啊，跟以利亚都是神迹极大的先知啊。说，哎呀，这个人比以利沙还厉害，你们会谈论，对不对？对吗？我们怎么才会在神的话语里跟他的关系更近呢？你要去嚼他的事情，嚼啊。什么叫做嚼呢？就是你在思想里要想，你要反复的想。那记不记得玛利亚啊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当天使告诉他他要童女怀孕的时候啊，玛利亚的回应是什么？他就是存在心里反复思想，他就这样回应。为什么神总是把他的羊呢比把他的孩子比作羊啊？羊和牛啊，它是反刍的。哎，注意到反刍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吃进去的东西啊，在你安静的时候你会怎么样？你会吐出来再嚼。所以在农村干过农活的、放过牛的弟兄姊妹应该都知道，这个牛呢，你让它吃完草回来哈，它在牛圈里，它蹲下来做什么？它一直在嚼。你去注意它的嘴。你不知道他在嚼什么，他在嚼他胃里吐出来的东西，这就叫反刍。为什么神把我们比作牛比作羊呢？因为他告诉你，你要反刍的。什么叫反刍？你要把他的话拿出来嚼一嚼。怎么嚼？不是对嘴里嚼，在你头脑里你要再想一想的，谁是耶稣啊？5000个人，5饼2鱼就喂饱了，他除了是神还可能有别的选项吗？对不对？你会开始就对他有一些思考了。为什么要把这件事讲出来？因为马上有一个更大的神迹来了，海面行走了。门徒们当他们在上船的时候，他们开始要向对岸渡的时候，你觉得他们会谈论什么呢？那天晚上 他们在摇橹在加利利湖面上走的时候，他们一定在谈论五饼二鱼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假设你今天去到一个弟兄家里，他神迹般的癌症得医治了，你回来你会跟你家人谈什么？你会谈今天我去街上看见了什么衣服吗？不会吧？你会谈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去那弟兄家里，癌症晚期，他得医治了，会不会？对，他们在谈论神的大能，五饼二鱼。好，我想问大家，五饼二鱼好不好？很大的神迹是吧？对你来说已经大得不得了了哈，但是你没吃到你会死吗？你不会死对吧？这五饼二鱼好像也不是神药对吧？就是让你吃饱了一顿啊。但是当天晚上船要是沉了你会死吗？会死的哈。哪一个对你更重要？船沉了是吧？啊，是不是？这点问题来了，任何的神迹啊，他若不碰到你的心呢，你很难把它嚼透，是不是？对吗？好比你今天去见证了一个弟兄癌症晚期得医治了，神迹大不大？大的。对你来说是什么？只是一个话题而已，对吧？然后你一回来你讲了一半，你的配偶说先别讲癌症，咱们自己家出大事了，是不是一样啊？你说什么事？然后他告诉你，你就马上不谈癌症了。你说再说说这个事儿啊。对，神爱每一个人，神会让我们在自己的生命里啊，会经历一些困难。这个困难呢，在那天晚上，甚至不到24小时就来了。我们吃完五饼二鱼高不高兴？高兴。船马上要沉下去了，你会怎么样？你就开始哭了啊！你看这人哈，人就是天然就是小心的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亚当生的，我们本来就是软弱的，就是信不了的。主知道我们是软弱的，所以为什么我要用最后两次的故事呢？就讲小心，下一次还是一个小心的例子。因为人在人看来呢，上帝都告诉你要信，信不了他就可以打你了。不是的，神要是这样的形象我们就惨了。不是的，神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希伯来书这句话极为宝贵，你的信心从哪来？是他养出来的，是他用恩典养出来的，是他用话语养出来的。今天就是个例子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呢，当他做完这神迹之后，门徒他该怎么样建立信心呢？他其实在思想五饼二鱼。这时候困难来了。好，我们再画面切换一下，耶稣这个时候在做什么？他退到山上去祷告了。耶稣其实在地上的这几年服侍的时候，他不但禁食哈，他常常是禁睡的。这个是非常非常令我们感动的。他禁睡在干什么？他在为我们祷告。就是门徒跑到睡觉去了，耶稣在做什么？耶稣在祷告。这不是第一个这样的例子啊。科西玛尼园，就马上耶稣要上十字架了，他在祷告，那几个门徒在做什么？在睡觉，对吧？熟悉福音书的还有一次在变相山上，耶稣登山变相了，在跟摩西在跟以利亚谈话，那几个门徒在做什么？睡觉啊。门徒很喜欢睡觉，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啊。我们属肉体的，所以不要感觉羞愧，你要诚实就对了。我们在主面前不要总是把自己看得很高啊，你看得很高，你得不着他的恩典。你说主啊，我也像他们一样，我就是这样的。对，然后在这里呢，你会看见耶稣在做什么？他去到山上独自为我们祷告，然后呢，为我们祷告。给了我们一个样板啊，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跟神有很近的关系呢？就是你需要跟神有独处的时间啊。这个尤其对一些做服事的人哈，都会有这样的感受，就是我们不可能靠着自己能够服事的，我们怎么可能才能帮到别人呢？你跟神有足够独处的时间，神就开始用你帮到别人。我已经看见在我们这个小小的 我们这个教会里已经看见有些弟兄开始起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开始跟神有独自相处的时间。你越是这样的时间花得多，神就越用你成为他人的祝福。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你才能得到力量，神才能用你成为管道，把那祝福给出去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页，我们来看故事的进展。到第24节的时候呢，麻烦就来了。那时在船在海中阴风不顺，被浪摇撼，夜里四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要往门徒那里去。在这里呢，我要多加一点其他穿插的福音书在这个故事上的记载。在约翰福音6章呢，也讲了这个故事，当中呢讲到其他的一些细节。他不但阴风不顺，被浪摇撼，在约翰福音6章说狂风大作。所以你一定不要把它想象成一个小小的问题。我们刚才弟兄讲到出去钓鱼啊，那钓鱼你一定不喜欢风浪，对吧？如果来一点小微风什么的，可能也会让你晕船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不是让你晕船的事情，是会死的。有约翰福音6章讲得很清楚，狂风大作。那熟悉福音书的弟兄姊妹都知道，加利利湖啊是一个很特别的湖啊，或者称加利利海，它是个非常大的内陆湖。这块地方的特点在哪呢？它的气候会瞬间改变，就是刚刚湖面还是很安静的，突然之间风就会来啊。它是和它湖对岸的，也就是在底加波利那一边的那个悬崖会有一定的关系。但不管怎样呢，你把它想象成一个可以瞬间改变天气的湖就好了。而且呢，这个湖呢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。就是你在湖上啊，不是今天能有那个机帆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，你得靠摇的话，如果浪一旦来，风一旦来，跟你是顶着的时候，你就麻烦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即便这么有经验，一船都是渔夫，即便这么有经验，他们也是毫无施展的可能。所以在狂风大作的这个背景下，我们先得到一个结论，这点呢是神许可的。神为什么许可你今天经历了5饼2鱼，回家一谈就发现你有一个更大的麻烦呢？因为神要建立我们的信心，就总得让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，否则这就对你来说就是个谈资嘛，对吧？别人癌症好了，你可以一直谈，你甚至可以讲给另外的人听，但是还不在你心里。什么时候会在你心里？你自己死过一次了，神把你救出来，那这个时候要谁再跟你说不要信耶稣，你怎么都不会信了，你怎么都不会听了。你说我就是要信耶稣，因为我快死的时候你在哪里？你又不在，只有耶稣在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在那个当口，门徒们经历了5饼2鱼，神迹极大，那他们在谈论，突然之间他们的生命有危险了。然后呢，门徒在那极大的苦难中的时候，耶稣是怎么到他们那去的呢？在马可福音的6章是这么讲的，讲到这个故事，他说耶稣在山上啊，他看见门徒摇橹甚苦，就在海面上走。啊，这当然是神迹啊，因为你要知道这不太可能看得那么远的啊。但是耶稣他是神嘛，他知道，而且他看见的情形呢，圣经是这么讲的，叫摇橹甚苦。这点非常令人感动。我们很多时候救人呢，去帮助人呢，有很多的动机。我不想冒犯任何人啊，但是呢，我们常常作为罪人呢，我们的动机呢，往往并不是像神这样，我们的动机是比别人高的。我来帮你啊，我来救你啊，对不对？你很可怜，我帮你。不是的。耶稣是看见门徒摇橹甚苦，你知道耶稣爱你，他是他在下面，他洗脚似的爱你，他没有觉得好像自己比门徒高，他看见的点是摇橹甚苦，就他想要怜悯这些在这苦难中走不出来的人，所以他去了。而且去呢，它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呢花一点时间解释一下海面行走。为什么要海面行走？啊， 动机当然是怜悯人的软弱，他看见并不是说我就是帮你啊，我比你高，不是，现在他要去帮助他，是因为他爱他们。那爱他们有很多方式，耶稣可不可以瞬间就到船上去啊？可不可以？可以的，对不对？对吧？耶稣可不可以立刻就在海边命令风浪停下来？也可以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他不用这两个方式？你们想过没有？他有能力让风浪立刻停下来，停了那帮人就好了嘛，他们是专业的渔夫，划着划着就回去了。他可以，他没有这么做。他可以瞬间站在船上，他也没有这么做，他非要海面走过去。而且圣经里就这么一次，圣经里有一次风浪来了，船也快沉了，他是命令风浪停下来的，有这么一次。他每次做法都不一样的，因为每次不一样的做法都有用意的。所以我们先要解释一下这一次为什么要海面行走，因为我们信心的旅程啊，就是海面行走的旅程啊。所以他用一个画面演给你看，告诉你怎么叫相信。相信就是像在水面上走一样，你不定睛在主身上，你就沉下去了。因为当你相信他的时候，你还没有看见环境的改变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每一次一祷告环境就改变了？好像不是吧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是不是常常当你把信心付出去的时候，当你有平安了以后，你发现环境改变了？有一个传道人举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啊，我觉得非常好。他说呢，他说神带领人的方式啊，和人帮助人的方式的区别在哪？假设呢，今天你在一个充满礁石的海面上走啊，你这艘船人要帮你呢，他一定会给你画出一个详细的礁石的图，让你怎么样能穿过去，或者呢干脆呢帮你把礁石挪走啊，平坦的海面，你说祷告神啊，你把礁石挪走我就可以走了。神还有一种方式，也是他最愿意用的方式，就是他把海面抬起来。你的信心就是个水位啊，你的水位起来了，礁石就看不见了。神不是在你的生命里把所有的难处拿走，他要把你的信心提起来。神也可以一个祷告就把风浪挪走了，挪走以后门徒的信心没有增加。阿们。对，海面行走就是告诉你，我们每一个孩子信他的过程就是海面行走。你今天有没有困难呢？一定会有的。是不是这场会之后你的困难就不见了呢？应该也不是的。你说我就在海面行走，那我要恭喜你，神爱你啊，神让你在海面行走，因为他要带领你，你就是彼得。等会儿我们来看的。好，我们现在看见呢，耶稣用的这样的方式，他自己做了一个例子，他走过去。好，走过去的时候呢，时间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发生在四更天。四更天什么时候呢？差不多是凌晨的一点到三点，三更半夜嘛，对吧？三更半夜就是十一点到一点。那四更天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从日落，那时那不是很多日光啊、哦，不是有很多灯光的时候啊，就是他在野地里，太阳一落，所有活动就全停了。从日落一直到晚上凌晨的两三点钟，这么长的时间，耶稣在祷告。然后呢门徒在摇橹啊，所以你会注意到呢，神告诉我们我们自己跟神独处的时间呢要足够长，同时也告诉我们呢，神也许可我们在苦难中的时间呢也是需要足够长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足够长的时间啊，我们很难建立信心。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始嘛，阿们。你在苦难中，你一开始想到的是什么？找人嘛，对不对？路加福音十五章，那浪子自己在外面把钱都败光了，他一开始想到谁呀？想到他的朋友嘛，对不对？最后他朋友让他去放猪，猪食都不给他吃，他才绝望的。我们要绝望，需要一点时间的。 是不是？所以这时候耶稣晚上八点就突然显现了，你还没有绝望呢。你说，哎呀，你看我一努力，神就来了啊！对，他让我们走到尽头，这个尽头就是你知道我们什么力都使不上了，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否认是出于他的。史诗记里有个著名的例子，基甸最初要打敌人的时候，敌人十几万，他带多少人去打？他带三万人去打。你说三万打十几万已经不可能了，神说三万人我嫌多了，让他们走。然后他说害怕的就走，走了一万多，就剩一万多。他说还太多，又用一个方法，怎么喝水的方法，最后剩三百个，三百个打十几万。好，你就知道打赢了一定不是靠这三百个人。神让门徒摇橹甚苦多长时间？多长时间？至少五六个小时吧，最少吧，是不是？但是神是不是说最后就让他们摇橹甚苦整个晚上呢？也不是。是不是让他们靠着自己努力出去呢？也不是。神会来，但是在神的时间里。所以这两个时间都足够长啊。我们解释了海面行走，我们解释了为什么要到四更天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，到第二十六节的时候，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，说是个鬼怪，便害怕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好啊，这里有意思了啊。门徒这个时候需不需要帮助啊？他们非常需要帮助。他们知不知道只有神能来帮助他们？他们知道，他们不是外邦人，不是不信的人，他们是主最贴心的门徒。这个时候主来了，他们居然说看见鬼了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你把自己放在门徒的位置，你说今天主啊，我太需要你了，哎，我祷告，你就知道是他来帮你。最后他正帮你的时候，你说我见到鬼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约束了神，你不相信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。阿们。因为在你的脑海里永远不可能有人可以海面行走。我们很多时候祷告啊，都是用自己的逻辑去祷告。你说主啊，今天呢我要去做一顿饭给一些弟兄姊妹吃，现在呢我呢又没有钱，主啊请你先给我钱，同时呢还要让超市有东西，我要去超市买东西啊。是你给主设计了很多路径，这些路径全是你有限的思维里给主设计的。最后主怎么帮助你？主突然让你发现有人已经帮你做好了这顿饭，甚至呢食材已经摆在了你的家门口。可不可能呢？完全可能啊，应该是穆迪哈，穆迪的一个见证啊。当年呢，他在一个他在做这个事工啊，是孩子们的事工，孤儿院的事工。有一次呢，真没吃的了，一大群的孩子真没吃的。这个时候你会祷告什么？主啊，我得要钱呐、啊！你去问他拿钱买嘛？主啊，求你能不能兴起一个人奉献我们一笔钱？你会不会这么祷告？你会对不对？好，你祷告完，你发现呢什么也没发生。最后呢，有人敲门，敲门什么？说你们要不要面包啊？因为我这个车坏在门口了，修也修不好，这个是面包再不吃就坏掉了，全部给你们吧。你觉得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，这是因为你有限，你把自己当神就这样。所以当真出现这个事的时候，你说我见到鬼了。神出来，我认为我看见鬼了，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我根本不信。当我信的时候，就是我相信神一定能成就这事，但是怎么成就的是他的主权，不是我的主权，这叫信。阿们。我要什么？我要神把我从这个水里救出去，从这个风浪里救出去，怎么做？谁的事啊？他的事。但是我会怎么祷告？我说主啊，你或者让风浪停下来，或者呢，你干脆来帮我把船推到，或者来一艘别的更大的船把我拉过去。 是我作为渔夫只会有的思维，对吧？我从来没想过，哎，可以水面走过来，哎呀，水面走过去，我觉得这可能吗？我没经历，我就觉得不可能，没经历就觉得不可能呢，那就只能是我们有限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看不见神迹的原因。你知道你身边有很多天使吗？有的时候神会突然会兴起一个人，你觉得，哎，这人真好啊，然后再去找他找不见了。天使可不可以帮你啊？所以我们不要把神框住啊，他会来的，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，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他就来了。好，他来了以后他怎么说呢？我们这时候表现的可不是信心啊，不但害怕，你看啊，惊慌，说是鬼怪啊，这个已经很亵渎神了，还喊。假设我是这家长的，我一定上去训他一顿啊。耶稣怎么做的？耶稣连忙说，他说是我，不要怕。神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知道我们小心，他不责备我们，他安慰我们，而且上来第一句话就是先安慰我们啊。当我们知道看见是神了以后，我们就得着安慰了嘛。好，现在呢，假设这个故事停在这儿，是不是很完美啊？很完美，对吧？因为我已经看见神了，神已经跟我在一起了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页，28节，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啊。这一段呢只有马太讲了，这一段对我们帮助非常大。因为呢，我刚才讲了，如果神迹停在刚才那个部分，完全不会影响整个过程，包括耶稣海面行走已经做到了，已经帮助了门徒解决了麻烦，门徒也看见了，相信了。这个时候彼得突然提出一个很奇怪的想法，他说，我也要走。耶稣居然许可他走。好，我问大家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彼得为什么要走？因为你若不自己经历，这个信心就不是你的嘛，是不是？你也得走一下，这就是你和我在地上信主以后要经历的生活。每一步每一步，主牵着你就在海面行走，你每走一步都可能快要死了，那我要恭喜你，这才叫信心的旅程。如果你每走一步你都发现全是自己能控制的，那我要说呢，大概你信心小了一点，主知道你不配，所以没有给你这样的环境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个很有意思的点，彼得要走啊，是不是必须要走的？不是吧，对吧？彼得在船上可不可以得救？可以。他走这一下在人看来纯属多余。好，我想问你啊，你今天如果你现在的麻烦是你自己惹出来的，是不是你身边人都会责备你啊？啊，会不会啊？他会说什么？就怪你，谁让你干这个事的？你也觉得很痛心，你也觉得很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，就是我自己干的。彼得要沉下去啊，我就会这么说的，谁让你走的？你多此一举做什么？主能走你能走吗？你觉得挺有道理。我想问你啊，这样的想法对或不对啊？不对的，因为主不是这么对彼得说的。主怎么对彼得说的？你来吧。我们要敢于去走信心的旅程，当然这不是犯罪哈，不是说我今天知道这个是罪啊，我就是去犯，不是的，就是你想做一件你有感动要做的事，最后做砸了，我是指这种情形啊，这种情形在我们生命里非常多，所以主给我们很大的自由，这个自由就是你敢于去尝试，当你尝试的时候你会失败，当你失败的时候信心的旅程就开始了。所以在这儿彼得开始走的时候， 耶稣是鼓励他的。但是呢，其实耶稣也很知道一点，其实彼得走不过去的。那耶稣为什么许可他呢？因为耶稣要让彼得的信心经历从脑子到心的过程。因为彼得刚开始走的时候，他认为他可以走过去，因为他认为我看见主走了，我相信主，所以我也能走过去。哎，你说这不就是我吗？我也是这样的，我看见耶稣的信心，我看见耶稣的能力，我也愿意相信我现在的环境我能走过去。好，当一听见环境恶化的时候，我马上就掉水里了。我们就是彼得，阿们，是不是？我们相信是在这里的，是在头脑里的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头脑里一定是非常的相信耶稣的，但它变成你的生命必须要经过海面行走。这就是神许可他这么做的原因。所以不要去纠结你今天做对了做错了什么事情，而是在这件事情的难处里你在不在倚靠主。 OK， 大家明白这个宝贵的道理了吗？你在倚靠主吗？你在就在对的路上，你不在就不在对的路上。好，那从知识变成生命就得要经历海面行走。所以主喜悦我们任何一点的信心呢，哪怕是不足的，哪怕是知识里的，主都要鼓励你要做起来，否则永远你是纸上谈兵。哪怕你对圣经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，你永远都是知识里的信心。神鼓励你把它变成生命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页啊，三十节，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他为什么会沉下去啊？是见风甚大就害怕。我问大家哈，彼得在刚开始走的时候他在看谁呀？然后他沉下去的时候他在看什么？风，见风甚大。你眼睛只有一双吗？你看见风甚大，你就不再看什么？就不再看主，对不对？他一开始说我要走的时候他在看谁？看主，对不对？哎，主这好，所以他那时候信心真是大的，知识全在脑子里啊，我一定可以走。踩了一脚以后，再踩两脚，他就开始看风了啊，一看风一看水就沉下去了。我给大家一个属灵的很重要的原则哈，当你在苦难里的时候，你看难处就会沉下去，你抬头看主你就站起来了。我再说一遍啊，你看难处你就沉下去了，你看主你就站起来了，就是这么奇妙。这就是神迹，你不信可以试一下。你先回去祷告，你说：“主啊，我再不看难处了，虽然那难处还在，我不想看他，我就看你。”你就得医治了。记不记得在旷野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有一次得罪神，进来很多蛇啊，那些蛇都咬了很多人，对不对？然后神就让那个摩西做了一条什么铜蛇举起来，对吧？然后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，看那条铜蛇的就得了医治。好，我问你啊，谁会看铜蛇？抬头的人，低头看蛇的人全死了，抬头看主的人全活了，就这么简单。阿们。低头看风浪的全沉下去了，抬头看主的全走过去了。好，我鼓励大家哈，虽然你觉得在地上好像日子很难啊，好像这些东西都很重要，我告诉你呢，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啊，就像在一个摄影棚，全是假的，全假的，只有一样是真的，就是永恒，你里面的灵。所以耶稣带着你在你觉得这些摄影棚的环境啊，已经真的不得了，都快死了，你把它想象假的，假的啊，假的啊，就算今天你快破产了，假的，就算你今天癌症晚期，假的，假的，告诉自己是假的，什么是真的？永恒的生命是真的，耶稣是真的。假的你怕他什么？就看，我经常看见人拍电影，看到非常真实，最后一看摄影棚这么拍出来的啊，原来有个人在下面摇箱子，看见他好像在骑马，假的， 好不好？演习你就不怕了，不要怕，不要怕啊。那有一个传道人用个更形象的比方，我跟大家讲讲，很形象。他说你就好比你在你的人生啊，就像在走一个独木桥，你一看桥下全是鳄鱼，你浑身发抖，满脸是汗，最后走到对面才发现呢，其实你跟鳄鱼之间的有一张网，就是耶稣，你永远不会被鳄鱼吃掉，没有什么能把你从神手里夺去。阿们。对，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啊，看什么？看神。但是问题是呢，我们不是每次都做得到的。彼得就没做到嘛，彼得怎么办？彼得看看看，我看主啊，不行，这风一大，因为我有经历啊，我有的时候在船这个水上划船啊，我胆儿小，我还看看看风，我就慌了，我真慌，我那时候就想起这段经文，我真慌，我就赶紧往回划，我不敢划太远啊。我很能理解，我们人就是软弱的。好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他要沉下去了。这时候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这是一个最最有用的祷告，我们一直要用的。今天不管你什么难处，你不要去想词。你在最关键的时候，比如说你开着开着车，你迷路了，你该怎么祷告？主啊，救我！会说吗？会说的，很好说，是不是？你什么时候都可以说，你说主啊，救我就够了，这就是祷告。没有什么高言大志啊，因为你就是需要拯救吗？他就是慈爱吗？你祷告就好了。他喊着说，给了我们一个很好在需要里祷告的榜样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页啊，31节，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呐，为什么疑惑呢？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，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了。好有意思，耶稣赶紧伸手，就意味着呢，神的眼目始终都在我们身上。阿们。谁会赶紧伸手？假设我现在正在船上，我正在打游戏啊，完了这一小孩要掉水里，我肯定已经掉下去，我才会看见。什么时候你会一把在他掉进去之前就拉住他？只有什么？你一直盯着他。好，谁是这样的？做爸妈的，小孩学走路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是吧？你会让他走，会不会让他走？会。就在他就快要摔得不行的时候，一把就把他拽住了。这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他每一步你都盯着。好，有人每一步都盯着你哈，你还有的时候会害怕的。为什么？就他如果拿个放大镜看你好不好啊，我就想来抓你的问题，这也是会每一步都盯着你的。神是这样的吗？我们很多时候会想象神哈，在上面一直看着我是怎么看的，就看你又做错什么啊，你又说错什么话，我又做了什么事，这个形象啊，绝对不是出于圣经的。圣经里耶稣的形象是什么？就是这样的，他盯着你，他盯着我，他盯着我们做什么？他盯着我们把这一切的爱啊，他要给出来，因为他知道我们会经历小信的时刻，在我们小信的时候，他一把先把你拽出来。所以今天如果你在极大的苦难里，你小信了，第一要做的祷告，先要从苦难里先出来，回到平安里。哪怕你做错了什么，哪怕你有罪需要悔改，也先回到平安里。做服事的人也是一样，这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犯的错误，大家理解了吗？为什么约伯的三个朋友错了？因为他拿一张大棍子，拿一根大棍子，把在苦难里的约伯又打了三棍子。这不是服事，这是出于魔鬼的。耶稣可不可以让彼得在水里扑腾几下，说现在老实了吗？老实了没有？想清楚了没有？知道你错了哪吗？耶稣是不是这样的？不是的，把他拽起来，拽起来再慢慢说。耶稣甚至不愿意让彼得在水里扑腾几下，他会愿意让你今天经历什么受不了的苦难吗？好，我们再往下看啊。他说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？他关注什么点？他关注你的信心，弟兄姊妹们啊。这个时候他有没有说，哎，他这你做了什么奉献呢？你做什么善行啊？ 你有什么恩赐啊？你有什么属灵恩赐啊？你在教会做什么服事吗？他没这么说，他没有。他心痛的就是，你怎么不信呢？怎么不信呢？还可以多走几步的，你走几步就到我这里来了。耶稣只愿意让我们信，你信了就能做，否则呢，做再多，你也不能帮到别人，你只能把你的压力给别人，因为你不信的时候就是在压力里。好，最后呢，你看他说这风马上停了哈，就当这个功课结束了，彼得也做了，耶稣也做了，结束了之后风马上就停了。所以你会知道神许可的环境不是来击打我们的，风马上停了说明环境可以再切换到下一个场面了，这一出戏拍完了。这出戏为什么要有风浪？风浪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彼得学到了，门徒也学到了，神不需要再让风浪去折磨他们了。所以神的本意不是让你吃苦，神的本意是让你成长。好，最后他们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，问题是难道他以前他不是神的儿子吗？门徒里面发生什么改变了？真相信了，从脑子到心的距离是全世界最远的距离，弟兄姊妹们，最远最远的。门徒以前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吗？相信的。在哪里相信呢？在这里，在这里头脑里。现在是什么？在心里。我真知道，因为我差点死了，我现在真知道你真是了。五饼二鱼其实也真是，但是这次我都快死了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页啊，就是我们总结一下，信心和恩典呢，从来都是匹配的，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。所以我们怎么有信心呢？是因为神的恩典。在这个故事里，信心表现在哪呢？就是门徒对主的知识上有信心，有的，但是呢，他们没有行过死荫幽谷的熬炼。所以我们常常会信心软弱，甚至到极难的窘境。在这样的境况里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弟兄姊妹们，你说主啊救我，很简单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觉得还没有平安，就在他面前继续的哭求祷告，直到你有平安为止。然后呢，恩典在哪里显明呢？你看主一直在做什么？白天是五饼二鱼，晚上为门徒祷告，看见门徒在风浪里摇橹甚苦，立刻就走海面，走到他们那里去，又在彼得在水里的时候把他救起来。每一件全是主在给，对吧？主从门徒这拿了任何东西没有？一点都没有。主就是个给予的神，一直是他在给。所以呢，把这两个合起来，我们就看见哈，我用的一节经文是以弗所书的三章的非常一段啊，非常非常宝贵的经文，会给我们很大鼓励的。他是这么说的，三章十六节，他说：“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就是主耶稣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心里哈，不单单是知识的。”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所以我们信了，他才会在我们里面有根有基，然后呢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呢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。我们怎么明白神的爱啊？神的信心。我们怎么信呢？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。你说主啊，现在我知道你真是神的儿子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我们要感谢赞美您啊，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，没有什么比耶稣的恩典更让我们感动的，也没有什么比这恩典更值得我们去相信的。父啊，求您使我们在这恩典里放下自己的自以为意，放下自己的惶恐，放下自己的侥幸，能够拥抱这恩典，能够全然把自己的主权交给这长阔高深的爱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